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伙伴朋友们，早上，神同在，安息之神与你同在。去伙伴朋友们，你知道吗？在上个星期吧，应该是哈，我就跟我们一位同工跟他分享，所以他在面对这一些十字架的路口等等啊，说过后呢，他就找我聊，那么呢，我就听他从头讲了一遍啊，那么我听完了过后呢，我就跟他分析他的状况啊，而且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大概你都应该很清楚哈，其实神要你到这个地方啊，到某个地方，已经不是新鲜的事啊，已经不是跟你说了一次，是可能五六年前都已经说过。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五六年前啊，神就跟井守说，比如说哈，井守你要到上海啊，比如说哈。那过后呢，五六年前都已经跟他说过了。那过后呢，可能这个同工就有很多的顾虑啦齁啊，就到上海那边怎么样啊，哎呀，如果到上海那边，哎呀，我的工作怎么样啊，啊，我收入怎么样啊，我现在又有家庭啦、啊、等等。对对对，你可以有100个原因你不去上海。你就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啊！打个比方，如果神要你去上海，你不去上海，你可以有10000个理由、100万个理由，甚至1亿个理由，你不去。好，神也不会逼你。我一般上做辅导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的哈。我都完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说大概我会引导你去找出神给你的答案，所以。他已经找出神要他到上海啊，但是呢他就很多原因啦，就什么工作啦，收入啦，孩子啦，一大堆原因了，对吧？那过后呢，我就说那你大概知道神要你去，那如果说你不想去，你就跟神讲哦。那但是问题是你可以选择上好的福分，或者选择次好的福分，你自己选择咯。所以我会给他自己选。好，感谢主，他选了次好的福分，他不想去。那我相信你即便不想去啊，神也是会祝福你的啊。或者是可能对于你当时你在所在的地方一跳到上海，可能神一次要你跳10级，对吧？那但是呢你觉得你跳不了，好咯，那你就走自己的路咯啊，他就走自己的路。他走自己的路，走了过后，他就发觉走了几年完全是瓶颈，就不知道怎么再走了。好，那他就去了，比如说他就去了苏州啊，他去了苏州啊，OK， 好，那也就是说之前神要他一跳10级。一到上海他不敢啊，那到最后他走了几年没有出路了，他就走去苏州啊，所以呢他就问我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讲，就是说其实呢你神的旨意不会变的啊，那如果说你一跳你不能跳到上海，现在神你就跳到苏州，那么呢你就算是一跳跳5级啦齁，没办法跳10级，那么呢这个也好，这个也更加靠近你的呼召了，那你就走吧，这样他就走了哈。那跳了这个过后呢，到了他可能6年7年过后啊，他就说神还是要他去上海。那我就跟他讲，那过后我就讲好了，你就去上海看啊。那过后他就上海看啊，看了他又要找房子啦，又要找什么啦，又要找什么。那我就讲说，你可以单纯简单一点嘛，神要你去他就负责到底啦。他就跟我讲说，按国家的法律啊，孩子读书啊什么之类。我说对啦，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啦，神不能做神迹嘛等等。啊，我说你这样算到来想到来，你不用走神的道路了，对不对？那我就讲说，那过后啊有一大堆啊。那反正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路嘛， 如果说七八年前他一听走到上海，他可能现在在上海就落地归根，发芽壮大，都已经安然无事，都已经很美好，享受神给他上好的福分。但是他就走了七八年才走上去，所以当结束了电话过后，我就思想自己的人生啊，我很喜欢做思考了哈，很喜欢做默想。那默想了过后，我就发觉到，哎，其实我对顺服的功课相对，我挂了电话，我会想说，我说怎么这个人呢，讲不明白，说不明白的，已经那么直白了还不明白啊，有这么难吗？我就这样想了哈。那过后我在想回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啦。如果不是因为我从小神就训练我，我觉得我跟他也没有两样，所以我也没有比他好，只不过是神老早就给我很年轻，因着神的怜悯，就让我学习了这个功课。所以有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别人这么难，我并不觉得太难。啊，当然啦，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不会问我的意愿，我会问神你的意愿是怎样。当然啦，结婚过后你就发觉到，即便是问你自己的，问神的意愿，你也要你的伴侣来到同意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只能祷告神，我愿意完全的顺服你，但是我的伴侣我就交在你的手中，你来带领他啊。所以有时候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也学习有一些拉扯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给预备给我们的不同量身定制的考试。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节制的果位，直到你被对付了生命的某个部分呢，你就更加容易在那个部分，就好像有些人在那个功课上他已经学了第十级，有些人在那功课只学了第二级，那么呢，第十级的考生跟第二级的考生一定有差别了啊，那但是这个功课你逃不了，你就要面对。我就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有时候神要我去走到的国家是我根本不想去的，有时候神要我去跟一些人去牧养一些人，去帮助一些人，或者去跟一些人谈，是我根本就不想的。但是你会因这神的缘故，你愿意顺服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爱的体现，这也是一个节制的果位。所以节制什么？让爱对付肉体就是节制哈，所以伙伴朋友们，希望今天早上的雨主明星多多少少有开启你生命的一些的画面，一些的启示，一些的亮光，一些的启发你哈。因为我们每一场聚会，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扎进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你知道哈，今天的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呈现呢，就是你到教会去，要过后呢，你就敬拜，敬拜完你就听讲道，那过后呢，你收奉献你就回家这样。但是其实到最后呢，你是否有真理扎进你的生命，是否有这个真理的腰带在你生命竖起来，这是两码事。所以其实有时候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如果你问我坐这听讲道，有时候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那场道没有启示，那场道没有启发，那场道只不过是一堆的知识，或者一堆圣经读都读得到的东西，那么呢，对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帮助跟启发。但是如果说每一次有真理的腰带，一种的圣经的启示，将那个真理开启起来，那对我们才会产生生命的果效，生命的帮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与其谈那个什么天大的道理，倒不如真理的腰带让我们明白，那么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我们大家都不浪费，因为我觉得我们时间都很有限，我们不浪费彼此的时间。每一场敬拜，每一场祷告，每一场课程，一定要有真理的腰带，让我们真的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其实这本圣经，你真的发觉到最后，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也不是你背完就是成功，不是。这本圣经是你 读了，你要把这个经义吸收出来，这些经义就是真理的腰带，神做事的法则，神祝福的法则，神敬拜的法则，神祷告的法则，神的性情，神的工作，怎么讨神的喜悦，怎么的来到跟神建立关系，这才重要。所以我就常跟大家讲，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才重要了哈。好，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们都要有一些的开启一些的启发。哈利路亚，感谢主。 OK， 好，那今天讲太多了，那我们就得很快的啊，我们有一些报告一下啊。其实今天 OK OK， 来，我们滴滴云端的嘉怡哈，我们祷告敬拜网聚会呢，我们就周三我们就结束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我们2月22号哈，会跟大家分享灵的人生43.0 哈，灵的人生43.0的说明会。我们从2月24号一直到4月5号，我们来进食 3.0 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报名了，有些还没有报名。那么呢，我们的报名恩宠很有爱了哈。我原本定的时间是应该是到2月14号还是15号就截止了哈，14号截止。但是恩宠呢就考虑到很多弟兄姐妹啊，所以他就把时间换到21号。所以其实报名的目的只不过是我们要做一个表出来，好叫大家可以为大家每天按手祷告，就是这样的原因。那么呢，所以我们就要做这个表的意思啦啊。那么呢，其实如果你没有报名都好，你跟着也可以哈，你也跟着也可以，对，在群里就可以报名哈。那么呢，我们这来临的40天呢，我大概已经稍微计划了一下，我们每天早上呢哈。我们每天我们每 OK， QQ 禁言啊，不能报名啊。啊，你们有在印尼嘛，或者在这个 WhatsApp， 或者在微信也可以报名啊。OK， 私聊管理员哈，私聊管理员 OK，QQ 哈。那么呢我们灵的人生 43.0 呢，我们会有一个早灵修齁。早灵修我们大概比较可能是用眼泪系列还有我的圣灵系列齁，我们大概比较可能用这两个。那么呢我会录好音，那么呢每天早上我们有灵修的部分齁。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我们每天下午呢，我们会有我们不同的同工来到带领大家一起的来到灵修啊，一起的来到舞蹈会哈。所以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呢，哎，我们做了这个舞蹈会，我觉得哇，真的看到每位同工可以操练，每位弟兄姐妹特地把你午休的时间跟我们一起上网祷告40天，这样下来哇，这个40天很容易过，对不对？很容易过，不对，每天40天大家都一起的这样的舞蹈会齁。那么呢晚上呢，我们大概比较可能晚上我们就继续360计划，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将几个的灵修还有我们的这个灵的人生结合起来，哇，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棒的齁。好，到时候22号再跟大家分享齁。OK， 那么呢这不讲多了，那么呢我们3月1号我们就开始了我的圣灵系列齁。那其实当我看了我的圣灵系列的这个第二个阶段齁，第二轮的齁，我就发觉到其实看到这些神的伟人啊，哇，真的每个神的伟人都是对付肉体，对付情欲，对付私欲，难怪他们能被神用啦齁。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啦齁。所以我们如果你想被神用吗，如果你想被神用，真的好好的对付自己的肉体，好好的结出节制的果位，神没有办法用一个 不节制的人哈，一定要有节制的果位，不然的话神很难很难用得上你哈。 OK， 好，那么呢我们4月5号到13号我们会一起的来到进入逾越节还有除酵节哈。你问我怎么弄我自己也还不知道，那么呢到时候我们会知道了哈。 OK， 好，那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解答问题时刻哈。所以再次的来到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的与主明星，再次的真的很享受跟大家一起敬拜，跟大家一起祷告啊、哦！所以我们再次的祝福大家，今天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神与你在一起。来，我们请主持人把今天的问题第一个发出来，谢谢啊。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以诺老师您好，请问怎样祷告破除家族性咒诅，就是父辈母辈同辈还有往前四到五代不敬虔的灵级魂级的关系，谢谢老师指教，愿天父爸爸常常祝福您平安快乐。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哈。那其实在这个的关于破除的教导呢，其实我们在5782跟2022的这个犹太新年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有属灵大扫除，又有属灵大扫毒，又有属灵其实老实讲啊，我自己看看自己的这个用词，自己的这些词汇呢真的越来越进步，有发觉我也发觉到很多我们的同工的这个用词词汇呢也真的越来越进步，我觉得真的很棒啊，你们大家啊我觉得大家那我们的这个5782跟2022系列呢，诶，这个没挂，还没有挂上去吗？ OK，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再整理一下哈。那我们当时候有这个5782或免年属灵扫描图，过后5782或免年属灵大扫毒，5782或免年属灵新习俗，八十天实践属灵新习俗计划哈、啊，我们当时候有这样的还有律法与我们，还有十言十必须这些等等呢我们都有把那些教导把它放上去啊，所以有些可能还没完整的，我们到时再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有放上去了哈。那放上去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可以在上面听咯，就会更加完整。我们有一个手册还有一个图表齁、哦、帮助大家把这个东西全部连在一起齁、哦、连在一起齁、哦。这样的话就你就可以上去听，然后呢跟着手册来到做破除跟断开就 OK 了齁、哦。所以破除的这个工作齁、哦、其实它不是在于短暂的砍砍杀杀是需要有整个重新的规划跟建造啦。那就好像比如说当时候我们上的时候，我们上属灵扫描图过后呢，我们属灵大扫除属灵大扫毒，大扫毒过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马上建立属灵新习俗，过后呢还有什么80天十戒属灵新习俗计划马上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因着砍砍杀杀而砍砍杀杀，砍砍杀杀过后要把新的习俗新的品格把它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才会有果效、哦、不然的话呢，我们砍砍杀杀到最后呢对我们帮助根本不大的、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看这个课程啊、哦、那我现在就不在这里一一解说，因为解说太长了这个部分、哦、所以我觉得你听完这几个课你一定会有答案。来，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二个问题，以诺老师好，想问一下，我父亲去世多年，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父亲的放大照片放在家里厅里，我买了香炉，忌日烧过香，后来可能爷爷奶奶的照片也放厅里了，多年没回老家，现在想起来了，该如何处理香炉和香？我不在现场，别人可以代处理吗？我也认过罪了， 没回去处理，别人在使用，家里都不信主，现在别人可不可以代处理呢？
其实如果要处理的话呢，那么呢，就是代处理的话，代处理也没问题啦。但是如果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会好一点点哦。当然他本身要懂得属灵的东西的啦。那么呢，他去处理是可以的哈。如果说比如说你叫一个牧师啊，或者一个懂得属灵的真理的一些的肢体，然后呢，在你的家做一个洁净，那做一个洁净其实很简单啊，一般上就是把那些不属神的东西啊，香炉啦、香啦，包括照片啦啊，把它扔掉就好了。当然有些人会拿去烧啦，但是我是觉得说，哎呀，烧不烧无所谓啦，烧不烧只是物质线上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灵里的东西。所以一般上我们会放宝血的诗歌啦，或者放敬拜的诗歌啦，我们用膏油啦洁净破除掉，那过后呢，把那灵的东西把它处理掉，那过后我们把全部东西就会拿来什么呢？就把它扔掉了。所以一般上有些人会拿来烧啦，我就觉得无所谓啦，我把它丢进垃圾桶就算了。因为我觉得属灵的解决了物质上的东西就是不重要了嘛，所以其实你就当然有些人会如果处理偶像的话，他会拿那个铁锤把它锤掉啊，我觉得这也 OK 啦。但是它的关键就是在于要处理灵界的东西，所以基本上你这样认罪了过后，然后呢你找一个懂得的牧师或者懂得的肢体，然后呢去把这个把它洁净掉，把它扔掉，那么就 OK 了咯，事情啊就没问题的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三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我和妻子本身在一个改革宗教会聚会多年，这半年因为一个属灵的大姐介绍参加了另外一个教会的线上聚会，给我生命中的更新和翻转特别大。牧师的分享和尹诺老师分享的方向一样，我这两年从宗教的捆绑里走出来，就是听以诺老师和那位牧师的分享。以诺老师，您的课也是前两年这个属灵大姐介绍给我的，后来我就介绍我的妻子一起听，我妻子就没有听内容，就是看了一下，看到牧师戴帽子就开始论断，觉得牧师为什么戴的帽子把自己遮起来，说话还不够温柔，说这是牧师骄傲的表现。我在听这个教会的讲道信息和寻求是否要委身这个教会的这段时间中，婚姻家庭中矛盾和征战挺大，我妻子晚上闭上眼睛看到邪灵装作赤裸男人挑衅我的妻子，再说你丈夫走入歧途，你丈夫不行，之后看到满屋都是邪灵装作这个牧师的头像在嘲笑我的妻子，所以我妻子把这个教会定为异端。尹诺老师的课我妻子也不让我听，我都是偷偷听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该为了妻子继续在原教会吗？可是我现在听了尹诺老师和那个牧师的生命的信息，再也听不下去宗教的信息了。
啊，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容易处理哈，特别是关于到婚姻里面夫妻两个人等等，这真的是一个十字架的考验哈，这个十字架的考验，所以这个确实老实讲，这真的是不容易啦哈，无可否认哈，不容易啊，因为夫妻你知道，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就是说最挑战的功课一定是夫妻啊，婚姻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离你生命最近的人哈，所以人家就有俗语说呢，离你最近的就能伤你最深嘛，对吧？所以婚姻里面确实这是一个挑战啊。那么呢，如果说我看你的太太，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哈，那包括有一个这样大的反弹，包括连做梦都能 能梦到那个牧师的样子等等等等等等的。那么呢可见的就是说有可能啦、啊、齁、哦、这应该有可能是你的太太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有一股的原生家庭的一种的力量啦、啊、齁、哦。所以这种的力量会一直不让你去接触到一些的一些从圣经来的真理啦。然后至于讲到牧师戴帽子不戴帽子，哎，无所谓啦，戴帽子不戴帽子有什么所谓，你不要讲那个牧师穿裙就好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戴帽子不戴帽子这个其实都是不同的文化。有些文化有些文化是要戴帽子才可以敬拜神的，有些文化是，所以我觉得这些文化的东西这不是重点的哈。其实有时候然后说话温柔不温柔，其实哎呀不要啦，如果你说话很温柔，像我这样人家还在那边，你去找一下人家那边打以诺是男还是女，我都觉得超搞笑的。以诺圣经不就是男的吗？怎么以诺是男是女，我觉得想起来都好笑啊。所以温柔不温柔，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都这不是重点啊，这些都不是重点啊，其实老师讲了啊。所以但是如果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学会怎么为你的太太祷告了齁。当然如果说就这样讲嘛齁，如果长期以来我们都跟恶者做好朋友，那么当然恶者也不想欺负我们了，对吧？恶者也不想吓我们了。但是如果说当圣灵来了，恶者就待不着了，恶者就会做很多的动作来到吓我们，来到威吓我们，来到使我们害怕，使我们就是待回原地，我们不改变，那这样的话呢，恶者的这个计谋就得逞了啦齁。那所以但是你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做要很谨慎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太的情况，我看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呢可能就有一些的捆绑跟瑕疵，而导致到他会有降大的一个反弹，包括灵里的搅扰等等。那么你可以做的就是说洁净你的家，然后呢多为你太太祷告放宝血的诗歌或者放一些比较恩高的诗歌在你的家，然后呢整天在你家做洁净，也为你太太这个过去的这些的原生家庭的背景祷告破除，那希望他就是说让这个邪灵没有办法这样猖狂，那这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可以介入他的生命，把真理传给他啦啊。那么呢至于你讲说应该去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你就要看那个时间点啦啊。现在显然你现在待在宗教的教会已经没有办法填满你里面的空虚，填满你里面的这个属灵生命了嘛。那这样的话你去那边也是没得着什么。但是呢有时候是会为了妻子的缘故，为了孩子的缘故，为了种种的缘故，我暂时还留着。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是时间点要做得准啊。如果现在你马上不在原教会，我跟你讲，你妻子赶赶就跟你吵到不可开交，对吧？所以你那个时间点要做得到了齁。那么呢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带着这样追求真理的心的话，那即便你在那边，你还是可以上网听然后呢继续上网的生命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无所谓啦。所以你得做出那个时间点哦，多为你的太太祷告，也对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啊、哦！感谢主。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老师，请问有时在祷告会看见两个猫咪头交叉在一起，别的没有，有时一条狗或一只猫窜出来，就这一幕，老师这表示什么？会有着急找厕所，这里面有意义吗？
其实如果说打个比方哈，如果说我们在意象或者在梦里面，有时候会看到猫哈，当然它的猫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啦，有不同的颜色啦，但是一般上猫呢，一般上是一种一种巫术的象征呐，巫术的象征，那么呢当然有些人讲乌龟也是。乌龟你要看哪一种龟啦，那么呢乌龟也是一种象征巫术的一种的象征。当然啦，如果说神给你看到的不是像那种巫术龟壳的那种它就不是巫术啦。有时神给你看到一只乌龟它也是可以讲到很长命或者享受各样的福分也可以。所以有时候一个东西因为世界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嘛，那么呢它也会有正面跟负面，但是你要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啦。但是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猫如果看到的是这个怎么呢，猫是看到的是比较不好的，那好它会是一种巫术咯。如果好的话，它可能说到这是一种的猫很爱干净的嘛齁，所以也有这个可能啦，但是我不敢说啦，因为你这里没有写到很仔细嘛，你写这样的话我很难啦，我只是大概给你一个大纲方向去参考，那自己去祷告就好了齁。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请问我祷告中梦见有人给我两袋小老鼠往我左口袋装，我发觉这小老鼠很恶心，不要，就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地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那如果说在梦里面呢，你梦到人家给你两袋的小老鼠那放在你的左口袋猫代表懒啊，猫懒吗？我想猫比较矫情啦，猫不这样懒吗？应该，但是没关系啦，因为每个人解读那个东西都不大一样，因为本身每个人对那个东西的认识都不一样嘛。所以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给我梦到一条狗，那我会觉得说哇，感谢主，好朋友。那如果说对一个怕狗的人被狗咬过，他梦到狗，他说一场灾难，对吧？这我觉得也无所谓啦其实你这个梦到小老鼠，而且放在你左边右边左边的口袋那么呢可见得这是可能就讲到说是一种对啦，也很可能是偷窃的灵啦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别人就是会可能会介绍你一个，如果这个梦是显然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东西，那么呢他可能讲到可能接下来有人会介绍你一些东西，介绍你这个东西过后的，它会让你金钱的损失所以打个比方，可能在不多的日子你有些人会介绍你一些投资，或者介绍你一些项目，或者介绍你一些的金钱游戏等等，你就要小心喽，因为这些就是放在你口袋嘛，口袋的话一般上会比较是讲到财务的状况或者金钱的状况，或者是祝福的状况一般上那这个是不成文的规矩啦右手呢一般上比较是代表是一种的权力一种的能力一种的权柄，那么呢左手呢一般是代表一种的领受祝福就是领受的祝福，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你要比较谨慎这个部分比较谨慎这个部分猫又懒惰又馋又赖，老鼠是偷窃的灵毁坏其实猫一定懒吗？猫是很矫情是真的啦，但是猫也很爱干净啦反正宠物它都有好跟坏啦，我觉得这也应该不是一个太就是说不是一个必定的东西啦对啦，猫也会捉老鼠这也是好的东西啦对啦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六个问题，请问尹诺老师，今早我又梦见那位女牧者，梦见她又在台上讲道，这是第四次梦见她了。等她讲完道后，我和她说想分小番薯给她吃，她急着要上厕所，红薯被书压扁了，哈哈，这个梦是在启示什么吗？ 谢谢尹诺老师和服侍同工们，以马内利。
我想如果神把同一个牧者、给你梦到四次、那么呢就应该是很紧急的，你需要为他祷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继续为他祷告先啦、当然你看你的关系跟他怎么样，如果关系好的话可以跟他聊一下，如果没有说太深的关系，你就先祷告直到神给你命令、如果神没有给命令你就先不动啦，如果你们不熟啦、如果很熟的话可以聊啦。好像比如说前几天我才有一个梦，我梦见蛮奇怪的东西啦，我梦见某个弟兄夫妇跟另外某个弟兄夫妇他们的夫妻关系倒转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奇怪这个梦，但是我跟对方比较熟，我就可以打电话跟他讲，那过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就是确实他有一对另外的夫妇啦哈，然后跟他们这对夫妇关系蛮好的，那过后他说对方的那个姐妹也蛮吸引他，也是他喜欢的类型，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这个梦真的是要他警惕他的婚姻咯，这样咯，所以我就能跟他讲啦。但是如果你看你熟不熟啦，那如果说接下来你说等他讲到后，我和他说想分享番薯给他吃，他急着要上厕所。分享给他吃，他急着上厕所，番薯就压扁了。那么呢，这个我就不大懂啦，为什么你想分享番薯他又要上厕所所以可见的这个就是他领受不到你要给他的祝福咯，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你先祷告吧，然后呢等到神给你下一个指示咯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七个问题，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耶利米书10:20，请以诺弟兄讲讲这段经文。
OK， 哇，这个今天给我经文的考试啊！耶利米10:20哈，10:20，耶利米书其实是蛮好玩的一本书了，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哦，它有很多很多什么呢？他其实说到的，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哈、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他们做坏事太多了吗？就说要有一些报应哈、那过后呢，神就差遣耶利米跟他们讲说，耶利米，你去跟我的子民讲啊、让他们悔改。但是你记得哦，你去跟他们讲，他们是不会听的、所以呢，他们会有他们面对的结局。结果我们是北国灭了嘛，对吧？所以被掳到，全部被掳到巴比伦的嘛，对吧？被掳到亚述啊。OK， 好，那在这个经文讲到说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折断，我的儿女离我而去没有了，无人再支他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啊。所以在这里呢，他所讲到的这个如果我看吕正中版本，他的翻译是我的帐幕毁坏，我的绳子被扯断，我的儿女都离我而去没有了，再没有人支搭我的帐篷，没有人挂起我的幔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的意思说到的就是如果你读这里的耶利米书10:20，我们对应跟跨张帐幕之地张大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准绳，还有坚固你的楔子。这是以赛亚书54:2哈，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就是说他张弓好像仇敌，他要 我想这样吧，哈，这个问题我下周再回答好不好？因为我在想，因为他的我现在看这个金节呢，我就不大不他不不太大记得，他就讲究的是对，他讲的是以色列家。OK，那我知道了。OK，那么呢，如果说我这样看的话呢，他这里所讲的应该是讲到当时候，以色列北国被掳哈，因为当时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走这些道路，他们远离神等等，那神就讲说他会毁坏他们的这些帐幕之地啦，等等之类，所以就是说这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说我们看对比以赛亚书54章的部分呢，第二节的部分就讲到说他盼他的儿女回来，就要跨上他帐幕的，它是一个对比。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边神是讲到，哎，他们不听话，他们不跟随神，所以发生这些事情在他们身上。那么呢，过后到了以赛亚先知呢，他就有预言了他们会回来，这也是神心意盼望他们回来啊。所以这是讲到他们当时流离失所被什么被掳到亚述巴比伦的一个经历了啊。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他的字面的解释，其实就是字面的解释啊，就是说呢，比如说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子折断，因为打仗帐篷毁坏，绳索拉断，我的儿女离我而去，没有了，没有人再支他他们帐篷，因为他们当时被掳被打散了，70年过，他们才回到他们原本的地方嘛，啊，所以在这里看的话呢，其实你字面的解释就可以明白了，但是呢，这里呢，你要明白就是耶利米先知当时预言的这件事，是讲到他们被掳的。我不敢太大确定的是，因为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还有接下来的以西结书，他们都有预言到，有些是预言北国，有些预言南国犹大，到底打哪一个，我就不大确定。所以那个我要去再确定。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所讲的，就是讲到说，神预言说他们会被他们的以色列会灭绝了。那过后呢，他们会被掳到北国，还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是亚述，就是看南国还是北国而已。那过后呢，再把他们带回来。哦，这里应该是亚述了，我觉得应该是亚述。OK，好，就这样啊，下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老师请教，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记载被提时，这里取去一个，那里撇下一个，是指什么意思？被撇下的是信徒吗？如果许多信徒都在一起，不是一起被提吗？哪样的信徒不被提？谢谢。
好的，那这段经文呢，它讲的是讲到说，当时候呢，我们就是当时候就是这样啊，当时候的，就是我们在白色大宝座末日之前呢，哈，到了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审判这些的，审判世界之类等等，到了完全世界末日的时候，哈，那时候是会发生在最后，但是这个事情之前呢，就会发生什么呢？这个事情之前呢，就会发生到一个就是说被提的部分，也就是说你是主的你是得胜者啊，你是跟随主，跟主有关系有连接等等，你就会被提到去跟主一起做王哈啊，做王来到治理全地。所以当时有一群人是被提的，一群人是没有被提的。那没有被提的那群人，他就会继续在世界。而以后呢，那群被提的人跟基督一起做王，来到治理全地啊，大概是这样。所以那就是1000年的千禧年了啊。如果说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当时候确实是有一群人被提，一群人没被提。那在这里的经文，他所讲的，他没有讲到说，就是说信徒们在一起，五个信徒被提，五个信徒。 不被提。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因为讲到童女嘛，五个童女，五个准备了油，五个没有准备油，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的意思说到这里所讲的都是信徒，也就是说不是信徒一定不被提，信徒呢有些被提，有些不被提，这就取决于他们在里面。因为今天有很多看来像信徒，但是其实他们不是信徒。那么是信徒不是信徒，它在于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位主，口里承认这位主，心里相信这位主哈，那然后呢是有产生一种连接关系的。今天实在太多基督徒，他们其实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他们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要确保的就是说，我们跟这位神呢，不是字面上的认识，也不是圣经的认识，乃是你真的，你这个人就真的认识这位的主，你才是跟他产生有一种正确的关系。所以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要达成一种连接的效应，那么呢，你就能确保你一定是得胜者啊，你一定是得胜者。哪怕我们有很多软弱，哪怕我们有很多的不配，哪怕我们有很多的不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我们跟他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呢，我们就一定会被提，我们会跟他一起来到作王，治理全地1000年。那至于那些没有被提的，他们就继续在地上。所以呢，千万要记得啦，不要等到那千禧年的时候，那1000年的时候才信主，因为那时候圣灵已经不在全地，要信主很难了。所以一定要是什么呢？就是说确保那千禧年大家都被提上去，跟主一起做主哈，一起跟主一起做王。那么呢，我们就有圣灵在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很多人都未必信主。如果没有圣灵在的时候，我们更难信主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中医针灸理疗、穴位按摩，这些有没有属灵不良影响？
OK， 那这个针灸跟穴位啦、推拿这些，我之前都有很多次跟大家讲过哈。那其实神创造人类，创造我们这个人，那创造了我们这个人过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身体就有一个结构啊。所以有些人的结构是比较偏阴啦、偏阳啦，有些人的这个就是说有不同的穴位啦，或者是脚底的按摩反射不同的器官等等，这原本就是神所造。这原本就是神所造的东西，所以原本神所造的东西，那么呢，神的创造者，我们的中医，或者是一些的这些穴位的，或者这些的医师，他们去找出神所创造之处的理论，那么呢，过后呢，来让它发展成为一门的医治，你说可以吧？当然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今天有很多的中医，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的穴位按摩的等等等等，他们跟很多拜拜，跟很多的这种道教，很多的民间宗教有很多的关系跟牵扯，所以导致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中医或者穴位按摩或者针灸就会连跟巫术的东西在一起。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把这几者分开的话，你就会开始明白，其实一种是一种其实就是一个生理学、人体学，另外一种是巫术。那反正说巫术就是这样啊，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人来，对吧？那过后呢，我就念经、念经、念经、念经，然后点点点的，哦，一点你一声啊，点你的头一下啊，说你得医治了啊，这个是巫术。但是如果说它是一种规范人体的学、人的结构学等等，过后呢，哪个穴位医治哪个地方，其实这是医学。所以就好像比如像嘛，我们讲风水。 风水风水，其实如果你今天去看有些风水，他拿那个八卦啦，拿那个什么一大堆，那是迷信的一堆东西。但是如果说有些真正他们去看风水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这个东西哦，他们的那种东西是科学，他是说哦，太阳今天如果左边北边东边照起来，你的方向岁位呢，应该往那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这时候呢，你就更加容易吸收到阳光，吸收到阳光，你的身体就越健康，人就越喜乐，家庭就越幸福。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环境学。所以呢，这个东西就要看你真的进到里面去查跟了解咯。针灸的理论是易经哈。那当然易经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的巫术，一种的什么一种的这个一种的什么一种的中国传承多年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巫术啦，不是巫术，对不起啊，不是巫术，它是一种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的多年中国古老的一种的一种的什么呢，一种的神秘的一种的经典的学啦哈，但是它研发出来却研发出很多巫术的东西出来了啊，所以针灸的理论基础不是易经啊，不是易经哈啊，不是易经啊，不是易经啊，我有蛮多的基督徒的中医啦，蛮多基督徒，其实如果你看他们的整个那个的话，它不是一个易经的这个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看你个人哦。如果你觉得哦，因为它牵扯太多这种拜拜的东西，那么你就不要咯。那么如果你觉得说其实它是一个生理，一个身体人体结构的一种的什么呢，一种的医学，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啊。那所以打个比方，今天如果说你可以上淘宝去买齁那种的叫什么针灸的东西，但它不是用针的，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吸力的。所以我太太买了一套给我齁那种针灸，但是它不是用针的啦啊，它是用吸力的。所以它吸力的有一个管，所以那个管呢就锁在你的背上，所以呢就会感觉一个吸力将你身上这种的气啦，身体不好的东西把它吸出去等等，诶，那个也叫针灸啊齁啊，拔罐，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东西，对。所以你说，诶，这个就是巫术吗？其实那不是，诶，那反而是一个医学的东西啦齁。所以我们不能把，诶，我们不能觉得说西医就是一个什么呢？西医就是一个西医就是一个医学，那么中医就不是一个医学，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啦哈。我同事的丈夫是有名的针灸师，他说做了20多年的针灸，到近年理解易经什么深刻针灸真正就有效了。我觉得这个这样讲啦，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他有很多那种搞巫术的人啊。在有做这方面针灸的东西，那么呢，我们不能就这样就把它就打个比方了哈。如果说今天我们说有很多和尚啊，他们都喜欢喝粥，那过后呢，他们就研究了很多不同的粥，那过我们就说哦，粥都是和尚喝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喝粥，那你说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咯。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不牵扯跟这些东西，那我就觉得就 OK 的啊。但是如果牵扯的话你就避开咯，但是这也是要看每个人的这个 神给的感动啦，哦，我觉得你问我，我是能接受啦，好像打个比方啊，今天你不要讲说人呐，我跟你讲狗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就养了一只狗，他的脚不好，那他带他的狗去做针灸。所以你要怎么说呢？它是合规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医馆哈，但是它的中医馆就是那种穿西医衣服的那种，就是西医衣服的那种医生来帮他的狗做针灸。所以呢，那你说他在搞巫术吗？不是啊，他在帮那个狗治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给每个人空间，让每个人去跟圣灵去开会，跟圣灵去讨论，然后呢，在里面找到答案了哈，找到答案了哈。中医说针灸是让气血流动，气是神吹给我们的，中医可以使气。其实这样讲啦，神吹进去那口气呢，其实是吹进我们的灵里面的哈，所以是我们灵的连接啦哈，所以呢中医的这个气呢，其实不是那种气，中医的气其实是比较属于是我们的身体上的气啦，所以不一样的东西啊。好啦，其实针灸的问题、推拿的问题，这些我在已经回答无数次的了哈，以后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啦哈，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每次大家都问，每次大家都很嗨跟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我的立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变过，我都是跟大家讲就是说看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啦，但是我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一批基督徒的医生啊，做基督徒的中医被信起来把这个真正我们中华民族多年的这个医学的精髓把它流传下去，流传在一个好的方向而不是巫术的方向，它可以成为一个造福全世界的一个医学而不是巫术，只不过是我们过去5000年多年我们这么多的人是没有信主的，当然他们是搞巫术那是肯定的嘛。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如果你以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人体的一个学习啦，还有一个中华民族对人得医治的一个研究啦，我觉得是这样啦没关系啦，因人而异啦，每个人看，但是我也不能不否认今天确实很多搞巫术的那种人去做中医或者去做针灸，那搞到整个事情变不好了，那也是一个事实啦。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就是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啦。当然如果你进到那个针灸馆，你进到里面他这里拜个佛，那里拜个像等等，你就不要进去了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到这个同心啊，同心也是一个中医齁，所以你到同心那边他又没有拜这个没有卖那个，每天又亲近神每天又跟圣有关系，他拿针刺你几下你就好了，那何乐而不为呢？你说不对吗？OK， 感谢，就下一个问题啊。
第十个问题，当我的注意力定睛在神的身上时，就看见小鬼的像，电影里面的那种出现在我眼前，怎么办？
感谢主哈，OK， 麦子说你是难得会尊重科学的牧师。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这样讲啊，我们首先不要把神局限在我们的神是基督教的神，我们把它变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位神，他是全人类的神，所有的医学都是他造的。医学就是来到研究我们这位创造者怎么医治他的孩子。科学就是我们观察了世界的一切，来到探索研究这位神的作为啊，这是医学。数学是什么呢？数学就是我们来到研究这位神所创造所有的数字，这是数学。所以我们看这位神为一位这么大的一位神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就要以一个就是说我们所有在学校所学的东西 都是在探索研究这位神已经创造已经做成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把那种东西局限它在左跟右，我们不能把这个对这个东西是很多巫术人搞，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说哦，这个都是巫术，那不对的，我们要从它的原理，从它的根基基础去了解它的来龙历脉，我们才知道。所以呢，这其实医学就是中医是什么呢？中医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研究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研究这位神创造人类的整个结构的精髓，过后呢施行医术来到让人家得医治，这一样的西医也是如此。所以到最后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说哦，西医是符合神心意，中医哦却是巫术，那也不对啊。所以我们看东西，我觉得要从不要把神限制在基督教的神，神是全人类的神，神是全宇宙万物的主宰，神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信不信他，他就是全人类的唯一的创造者，这样来到看整个图画，那么呢我们就能真正去明白到神的整个创造跟构造。所以我绝对不会把基督教局限在基督教，我们的神其实不是基督教的神，我们神是全人类的神，哈利路亚。好，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我把注意力定睛在神身上，就看见小鬼的像，电影里有那种出现在我面前啊，定睛在神就会出现像。那我觉得你需要做的是医治。那么呢，我觉得你可以打开我们宝血的诗歌，那么呢，每天去听宝血的诗歌。那宝血的诗歌的时候，你就定睛。一看到的时候呢，就破除断开，就保血洁净，保血保护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做一个这样的长期的浸泡，那么呢你一定会从这里突破出来。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11个问题，以诺老师你好，我经常梦中赶鬼，是不是跟我的呼召有关？
很可能跟你的呼召有关，也很可能是神在训练你这个经历。那以前我就跟大家讲呢，在读着神学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我的同床啊，不是同床啦，我的室友呢，他们会听到晚上的时候呢，睡觉，他们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离开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离开出去，会听到一条水在那边叫，过后呢发觉是谁呢，就是我在晚上赶鬼，不只是一个同学听过，很多同学听过。所以那时候呢神在训练我哈，训练我来到赶鬼，训练我来到属灵征战，训练我来到在属灵里面越来越敏锐，越来越长大所以神可以做这个事啦哈。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12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我在祷告会中突然看见一个帅气可爱的小男孩在我面前抱向我，我感觉跟他很亲昵，这是我的灵人吗？
你问这个问题的，你是男还是女的？哎，没有啊，我跟你讲，以前我在梦中啊，其实赶鬼还不可怕，我在梦中我还会做什么事吧？我在梦中的时候呢，我还会稀啦啦巴啦巴，稀啦啦啦巴啦巴，稀啦啦巴啦巴啦巴。那过睡觉，那过有一啦啦吧，西的啦吧，啥的啦吧啦吧。所以我的同学说，这个叫夜半歌声。他说夜半歌声，他说吓坏了。他说晚上，昨天晚上有听到谁在唱歌吗？原来是我。哎，我跟你讲，真的是你的灵敏锐的时候啊，哇！真的，但是跟你讲，我觉得我现在的灵越来越不敏锐。我跟你讲啊，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太累了。我觉得，哎呀，我感谢主啊！今天，我刚刚早上哈，今天早上我开播有点迟了啊，因为就是一般9点就开了啊，那是因为今天送我太太去机场啊，所以我太太就回去了啊。那么呢，她在这里已经有2个月 多一点点啊，所以因为他刚到这个地方，所以很多人生地不熟，所以呢这过去的两个月真的是很忙很忙。所以当一个人很忙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当很忙的时候就非常的非常很忙的时候，当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就会灵力就不会很敏锐啊。以前我基本上呢，每一个晚上就要么异梦，要么异象，要么被提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自从开始了滴滴云端，哎呦，我觉得真的是我真的越来越少这样的经历啊！来，快点，快点来传递给我一点点。OK，OK，OK 啊，不是，这不是重点啊！抱歉，抱歉，抱歉了。OK，OK，题外话，题外话。OK，OK， 那我们这位问了，刚才我是在等着这个弟兄回答啦，所以这个弟兄回答说，他是一位弟兄，他说我在祷告会的时候看见一个帅气的可爱小男孩在我面前抱着我，我感觉到和他很亲，这是我的灵人啊。绝对不是你的灵人，你的灵人就是你了，怎么可能会是那个人呢？你奇怪吗？真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很可能是天使，哈哈哈哈。那我们的灵人跟我们的他，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你的灵人就是你的一切，就是你这个人，他不可能是再分开。你说哦，我有灵魂体，所以我这三个分开，所以我现在我用意识啊，然后呢，这是我的肉体，那是我的灵人，所以我跟我的灵人对话，没有，你的灵人就是你，怎么可能呢？啊，所以，但是他很可能是天使啦，哈，他很可能不是，他绝对不是你的灵人，因为你灵人就是你，但是他很可能是你的天使，哈，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你的天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长得跟你有点一样啊，然后呢，长得帅帅的。我跟你讲，我有经文的根据的话，我有经文的依据的话，我讲的东西啊，你记得吗？当时候彼得呢就被抓进监牢，对吗？那过后呢，彼得就进监牢了。那过后呢，彼得就被释放了，就回来了，回来了。那过后彼得就在门口敲门的时候，那个人就去看，说：“哎，彼得！”那就跟里面的人讲说：“哎，他说彼得在敲门哦。”他们说：“说不可能呢，他不是被捉了吗？哦，可能是他的天使，可能是他的天使啊。”所以这么呢，这也就是说，你的天使有时候他的跟你的长相有点像啊，有时候或者他跟你的恩赐有点像，也可能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底下呢，就是说，不可能是你的灵人，一定是一定不是你的灵人，但是有可能是你的天使啦啊。所以感谢主啊，很好啊，你就好好去认识他，好好去跟他交流沟通，也感谢主啊。你知道吗？我太太啊，在她每次看到她的天使的时候啊，是长得像一粒球这样的啊。当然我讲一粒球，不是讲她是一粒球，长得像一粒球啊，这样，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天使的东西啊，天使真的很好玩的。但是老实讲，我跟你讲啊，这次进食过后呢，我真的要好好调整我们在平台上的时间了。我觉得呢，我不能让自己一周太忙到一个地步呢，我就缺乏了我的属灵的锻炼了。我觉得我要更多恢复我在灵里的高峰。下一个问题。
第13个问题，以诺老师，我祷告看到一匹红马，一下看到一个骆驼背上有两半袋粮食，我在上面坐着，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请老师讲解一下，谢谢。
OK， 你说你祷告的时候呢，你看到一匹红马，一下看上去是一下看到一个骆驼背上有两袋OK， 在上面坐着，不明白什么意思。一般上啦，打个比方啦，梦到马的话呢，它有时候比较代表征战啊，也可能是代表是一个 一个事工啊，一个事工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你看这个雷克乔纳的书里面呢，他有写到说呢，在末日的时候呢，会看到就是说几千个啊，是拿着这个拿着这个火把哈，然后呢几百个是拿是骑着马的哈，所以马的话呢，一般可能它是代表一种的一个事工，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事工。所以他说末日的时候呢，有几百个影响世界的事工，然后呢几千个拿着火把的。这种的点火的人哈，所以他也可能是代表这样。然后一下子看到骆驼背着2袋半的粮食哈，那一般上骆驼呢，它是比较代表是，比如说是在就是说把希望带给别人，或者是在沙漠走的时候，就是说带着粮食去祝福别人哈。所以一般上如果说骆驼背上2袋的粮食呢，它可能讲到就是，神要让你成为一个可以把粮食、把水分带给别人的人呐、这样或者他也可能讲到饥荒饥荒，或者是要准备粮食等等因为你这个梦呢，你只是讲你看到什么，你坐在上面，但是。他没有这个来龙去脉，更没有整个背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来到告诉你怎么样。但是我就给你一个范围去思想了哈。如果你梦到这样东西，大概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你的梦到底它比较可能哪个方向？我觉得你会比我更懂哦，所以大概你在以这样的一个大纲去参考，然后呢自己找出答案啊。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14个问题，以诺老师好，请问在梦中梦见主内的家人和牧者。在参加一个大型实体的聚会，在休息的时间里，我出去给大家买食物和一些用品，就看到有几个便衣正在计划着要抓在聚会中的一些牧者。我当时非常着急，想把我所看到的通知到里面聚会的家人，正在焦急当中、徘徊当中，我就看到了我的父亲从那边走过来。我就把这些事告诉了他，他告诉我说他会想办法来通知里面的人。后来梦就醒了，请老师解释一下。
那这样的梦呢，一般上很多时候，我以前的时候啦，哈，特别是在我们祖国，在不同地方，在走动的时候呢，我偶尔都会梦到的哦。那基本上每次偶尔梦到呢，基本上都是准确的哦。所以每次一有这样的梦的话呢，我就会停止聚会咯，或者我就会去到下一个地方了，这样咯。所以基本上这十几年下来，神的这样的超自然的保守，所以为什么我讲灵敏锐是很重要咯？所以灵敏锐的时候，神你就很容易接收到神给你的信息啦，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太累的时候灵就越来越不敏锐了。所以如果说神给你梦到这样的东西，你就继续祷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指向的大。行的实体聚会是在哪里？是什么时候？OK 哈，那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就得更加谨慎，更加谨慎哦。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继续祷告啦。那如果说他开始神给你启示指向哪一个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个提醒啦，或者你们教会来临要做大型聚会，或者你认识的周围即将有大型聚会，所以你就要注意了咯。也来到祷告了，有时候神应着我们祷告，免掉那个灾难也有。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祷告了，它还是发生，也可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尽量要免掉这个灾难啦。神很多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好啦，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来临周三再跟大家分享很好玩的灵的人生43.0。我们下周三见，送给大家这首《背起十字架》，愿今天。 早上的宇宙明星多多少少带给你启发，带给你开启。加油伙伴朋友们，神与你同在。安息日愉快，安息日，神与你同在。